双枪大将万峰，手握大枪，对准徐良的咽喉就要炸。徐良啊，连动也没动，把眼一闭，在这儿等死。为什么呢？徐良知道，前者欠人家的情，种花开花，种豆得豆，如今落到人家手里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就叫一环一报呗。但是五万峰仅是比量比量，没扎，拉完架子把枪又戳在旁边，哈哈一笑，徐三将军，我服了你了，真够个英雄，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，你我咱们算好朋友。徐良把眼睁开了，老人家，你饶了我了。哎呦，谈不到，这不叫饶。比如说你现在受了伤了，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扎死，我是小人。再者一说，当初也不怪你，也怪我那时候年轻，对很多的事情不明白，误入了歧途。你教训我也是正确的，如果现在我要报那个仇啊，我就不懂事儿了。三将军，你觉得身体如何？要不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我负责给你治伤，躲在治好了，躲在你再走也不晚。关于过去的事情，从现在开始就休要提起。两个人言归于好。其实五万峰这人呢，不坏。当时的时候是受了别人的鼓动，如今这么大年纪了，思索往事也非常后悔。且说徐良，这个伤不是太重的，经过五万峰的调治，轻松多了，起码没有性命之忧。就这个胳膊呀，有点发木，伸一伸、抬一抬的，有点别扭。看这样，有个三天五日的就没事了。因此，徐良坚持着下了地，给五万峰见礼。这时候双枪大将把两个孙子叫过来了，过来见一见，这就是名震四海的白眉大侠徐良啊。你们平时不总提他的名字吗？今儿个见着了，还不过去见礼吗？这俩小年轻的一听是徐良，乐的是眉飞色舞，赶紧躬身施礼。徐良把他们俩拉起来就问，老人家，这是什么人？哎，我两个孙子，他叫吴国南，他叫吴国北。
哦，
徐良挺赞成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俩孩子比较仁义。吴万峰就说，你们两个人听着，一个到厨房给徐三将军准备点好吃的，我们俩多年不见了，要好好的喝几杯。一个到门口去放风啊，有什么变化随时报与我知。是，遵命，遵命。俩年轻人出去了， 双枪将就问徐良：“三将军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
老人家，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？有话请讲。
三将军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莫非是抓差办案不成吗？徐良闻听此言，长叹了一声：“
老前辈，哎，不要提了。”
这个人呢，在难中愿意找个知心人把一肚子话掏出来，这样比较痛快。徐良也没隐晦，就把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经过讲说了一遍，一直说道：“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五行昆仑绝命台，受到重大损失，遇上什么样的麻烦，怎样中的箭，怎样跳的悬崖，把这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说了。”万峰听完大吃了一惊：“
啊，原来是这样。
三将军，我可不是埋怨你呀、啊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你们攻打这座大阵，未免过于轻率一些了。你们就没想想，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。他们爷俩既然提出来以大阵赌斗输赢，那肯定有周密的安排。你们就四路分兵攻打大阵，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，哪有不吃亏的道理呢？我建议你们还得做好准备，光着急不行啊。比如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困在五星昆仑绝命台上，绑在一把椅子上，就那锁链你们要打不开，这人不就救不了吗？徐良就问：“老前辈，你见广识多呀，请问究竟那个铁链子是什么打造的？为什么宝刀宝剑都伤不了他？”“
哎呀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难解答的事情多着呢，你问我，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我觉着你们还没有对症下药，要能找着应手的家伙，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究竟什么家伙能破得了这种锁链，我是一无所知。”徐良一听啊，问跟没问差不多少。这时候吴果南把饭菜做好了，徐良呢觉着肚子有点发空，心说吃点吃点吧，酒没敢喝。两个人边吃边谈，这天就已经亮了。可正在吃着的时候，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，打打啪打啪啪，哟！徐良就一愣，赶紧把筷子放下。老人家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
好像打起来了。武万峰把筷子放下，转身往外就走，徐良也跟出来了。到门口一看，嚯，怎么回事？
原来来的是西巴大头鬼房树安，带着方宽跟方宝跟吴国伟在门前打起来了。
在上回书咱说了，徐良这路人马就剩下他们一人四个，半路上还遇上了卧佛昆仑僧，把他们一人四个撵得无路可去，爬上高山，徐良负伤跳崖自杀。那么方树安和方宽方宝呢，他们呢
比徐良要强，因为他们没受伤。那昆仑僧一心一意想抓住徐良，集中兵力对付山西燕，所以对他们仨比较放松。这仨人抽空跑了，但是他们看见徐良从悬崖上跳下来了，方栓一闭，完了，孟干老完了。方宽、方宝也哭开了。后来一看，昆仑僧领着人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他们哥仨顺着旁边的山路拐下山环，老方一看底下是一条河，河还挺宽，水还挺狂，他叉着腰扬着脸儿，但是打量了多时，
哎呀，我干老就是从这上边跳下来的，那甭问准掉水里头了，这还不错，要掉水里头摔不扁乎，背不住这人还活着。又一想不行，徐良不会水，他又受了伤了，背不住一口水就得噎死，完了，我干老还是完了。喂，
又一想也不可能，这水流这么狂，还许顺水漂流把它冲走了呢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得看见徐良，活的也罢，死的也罢，不见着人别胡猜乱想。方叔安跟方宽、方宝一商议，这小哥俩也同意，他们是顺溜而下，他们是边走边找啊。后来发现这水溜到这平缓下来了，还有个大甩弯，在对岸呢竹林当中有一户人家。老方心想，这水不那么深了，水流又不那么急了，我干老能不能在这儿？哎，您别说，方叔安还真猜对了。老方一想，到对面的人家打听打听。他们哥仨求水到了对岸，把衣服拧干了，正找人呢，迎面正好遇上吴国北。吴国北奉他爷爷所差，在外头寻风放哨。这小伙子有点愣头愣脑的，他一看从对面来仨人，手里都拎着家伙，他怀疑啊是徐良的敌人。吴国北一想，来个三个五个的不是我的对手，也别惊动白眉大侠了，干脆我把他们打跑了就算了。因此他冷不丁肉一下蹦上去了，奔方叔安就是一拳。老方没注意，这一拳的正打肩膀子上，把方叔安打出两丈多远去。方叔安呢就认为他是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人，喝令一声，我师弟打。就这样四个人打在一处，徐良和双枪将吴万峰出来一看是自家人呢，徐良就喊，不放手啊，住手，不要打了，自己扔。方叔安一看是徐良，不但没死，说话的声音还挺洪亮，哎呀，老方这心这才放下。方宽、方宝也乐坏了，三个人急忙跑过来把徐良给拉住，
干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，
你没事吧？说啊，一言难尽，我被人家给我救了，不然我压有命在呀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来我给介绍介绍。方叔安转身来到双枪将吴万峰近前一看，方叔安也乐了，
哎呀，我这只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不是盘蛇岭的大寨主双枪将吴万峰吗？
不错，你不是方叔安吗？你
点都不假。哎呦，方大老爷，数载不见，你挺好。
哎，托您的福，我活得还挺结实。
吴万峰把吴国南、吴国北叫过来，给房祖安三个人做了介绍，这小哥俩才知道是一家人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众人进了屋了。到屋之后，房叔安看了看徐良的伤，一瞅老心没事，他心才放下。往桌上一瞅，有吃喝，这哥仨也全饿坏了。你想打了一宿，跑了这么远，能不饿吗？行了，我也对付点得了。吴安峰说：“别，咱这吃喝有的是。”啊，准备。就这样，房叔安三个人也饱餐了一顿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。徐良说赶紧回马家店，那几路什么情况咱一点都不清楚，我现在急于要回去看看，破不了四象金灯阵，下一步咱应该想什么主意。
对，俺老说的对，那事不宜迟，咱说走就走。
你看来的快当走的冲吧。吴万峰啊还有点难离难舍呢。三将军，那我就不挽留了，你们是盲人，跟我不一样啊。可往后呢，哪怕走差了道，能想起我吴万峰来，无论如何到家来做客呀。房叔安一乐，
王老爷子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们爷仨在这一待有什么好处？不如跟着我们赶奔马家店，跟天下的英雄见见面，哎，也帮帮我们的忙，还凑凑热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哈哈哈哈。
老了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了，我们去也是累赘。方老爷，您的心我领了。你看人家不去能勉强吗？就这样，徐良四个人转身往外走，刚到门口，卧佛昆仑僧领着人赶到了。这老家伙手提方便连环铲，带着几十名小老道正在寺外搜索，已经到了大门这儿了。房叔安往外一探头一看，没明白，他也回来了。昆仑僧也看见他了。原来这个昆仑僧啊，特意的毒辣呀，这家伙逮着蛤蟆都得钻出尿来，尤其对徐良他是绝不能放过。他眼瞅着徐良跳了山崖了，但是昆仑僧扒着山头往下一看，底是水，心说这小子不能摔死，万一他要活着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非得见到死尸不可，把他的人头砍下，去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夏遂良，我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？另外也去掉我眼中之盲，肉中之刺。因此他领着这些小老道也在搜索，他比房叔安来的晚，原因就是搜查的非常详细。他们下了山之后啊，沿着这个河边一草一木叽啦嘎啦全都抠到了。反正昆仑僧有这个底，徐良中的是毒弩，要没人给你治，正当午时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，就是现在你死不了你也昏迷不醒啊，我抓你还费劲吗？你看这块就是吴万峰一户人家，很容易被人发现。昆仑僧一看别的地方没有，心说能不能藏到这家，起码也能打听打听， 没想到刚到门前，看着房叔安脑袋露出来了，啊！冤家路窄，来呀，给我围了！哗！小老道过来把这所庄宅就包围了。昆仑僧在外面手托大铲，是破口大骂：“徐良啊，你小子在这没在这？你出来！”谁把你救的？贫僧跟你们完不了！房叔安反手把大门关上，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。
我这个老兔崽子可太不是东西，怎么他来了？干老，你看怎么办？
徐良也一阵紧张。那为什么呢？徐良胳膊没好啊。现在还有点麻木，抬都费劲儿。面对强敌，一点取胜的把握都没有。但是事到如今，也就得豁出去了。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刀，就要往外冲。吴安峰也替他们着急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三将军，别！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你们爷儿几个的锐气。你们绝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昆仑僧那什么人物？人中的剑客呀！这么办吧，既然事出的我家，我劝说劝说。您认得他？哎，过去都是一个门户的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？我在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他还是莲花派的小派主，后生的门长啊。我看看吧。就这样，吴万峰硬着头皮把门开开了。离着挺远，一抱拳：“高僧，数载不见，您挺好吗？老朽有礼了。”阿弥陀佛。昆仑僧怪眼冤翻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没认出来。施主，你是哪位？高僧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连我吴万峰都想不起来了。
昆仑僧想起来了。
哎呦，老五头，双枪大将啊，我们都一个门户的。但是昆仑僧也疑惑，怎么徐良在他家呢？甭问，是被他给救了。他把大脸蛋子一甩，倒背大铲，高声问道：“吴老剑客，咱别的话先都别说，就说眼前的，您跟徐良认识？”“
哎，有一面之识吧，当年打过交道。”“
跟房叔安呢？”“
嗨，那更认识了，老熟人了。”“
吴老剑客，贫僧这次就是捉拿他们而来，望老剑客帮忙，赶紧把他们抓住交于贫僧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和尚，我吴万峰老而无用了，我说话呀不顶个屁，但是咱们是老熟人了，又都是一个门户的，不知高僧能听我一言否？”“
那么老剑客有话请说吧。”“
高僧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吧，不要得理不让人啊。不管你们谁是谁非，徐良已经身受重伤，跑出八卦寺向金灯镇，也就算了吧。你何必穷追不舍呢？你看，你都追到圈外头来了，到了我的家门口了，未免有些过分。我能看着你在我家这抓人，瞪眼不管吗？”
不然的话传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。
高桑，看在老朽的份上，高高手就饶恕他们吧。
换句话说，离开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你随便。
不知高僧意下如何？
呸！万桑，你活腻歪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徐良是我的仇人，我恨不能吃他之肉，喝他之血。这个房叔安又损又坏呀，我恨不能把他抓住，扒了他的皮，抠了他的眼，抽了他的筋。
房叔安一听，把大脑袋探出来，你放狗屁，放嘟噜屁，我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你看他还挺对付，
那能打不起来吗？昆仑僧越说火越大呀，
万峰，看咱们都是熟人，你赶紧给我闪退到旁边，不然贫僧对你可不客气
呀。
昆仑僧，你真是翻脸不认人呐，你是不觉得你武艺高强，以大压小，你就忘了我姓武的也不是好惹的。
孙儿，给我抬枪。
把双枪给他抬来，两条枪，四个枪尖。吴万峰接双枪就要动手，
徐良把他拦住。老人家千万，
为什么拦他？徐良心里都有数，吴万峰绝对不是昆仑僧的对手。你说老头招谁惹谁了？人家在这一养老有多好，就因为自己这一来给人带来这么些灾难，讲着于心不忍，所以徐良就不叫他过去。这吴万峰那是红脸的汉子，老头性如烈火，往旁边一推，徐良，三将军你甭管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飞身往上纵，大战昆仑僧。